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们要再讲一些圣经里面不常有机会提到的真理。为什么不常有机会呢？第一，因为它在旧约里面；第二，当它提的时候，恐怕有很多人有相当大的痛苦的感觉。我所说的事情呢，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题目。今天我们要讲《列王记上》第十二章。那这段圣经我们如果定题目的话，叫做耶罗波安的罪。这段经文是从《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出来的。在圣经里面，耶罗波安的罪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耶罗波安的罪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如果你们读圣经一路读下来，就会发现从《列王记上》十二章以后开始，主神常常在先知的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以色列百姓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而且不管王室怎样的递建，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过去，这个朝代下去了，另外一个朝代起来，他们所做的都好，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想起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第一，他到底是谁？第二，他犯了什么罪叫神这样厌恶？而且到最后以色列人灭亡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耶罗波安的罪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那或者有人以为这个罪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或者他们犯了奸淫，或者他们凶暴待人，他们不公义，或者什么其他的缘故，什么道德上的罪。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耶罗波安的罪一点都不是道德的罪，是属灵的罪。现在我就请弟兄姊妹们读《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们从三十三节，从二十五节开始读，读到三十三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祭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日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一件事情，罗伯安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到犹大去敬拜耶和华，为了怕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烧香献祭，他就立了两座坛，一座在但，一座在伯特利。但在以色列的井北边最北的地方，伯特利在以色列和犹大分界的地方，靠近犹大的边界。所以你看，凡是他觉得路远要往南去的，到了伯特利就可以停下来。如果在北部的话，他停在北面，在北面到但去，但去进献在牛犊面前献祭，就可以不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罗波安是非常聪明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是指是谁呢？我们读旧约历史就知道，耶罗波安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本来是所罗门的一个臣子，他是替所罗门做事情的，很有智慧，这是个年轻人，很有一些 很有一些才华，这个所罗门也很赏识他。但是后来他因为一些事情，因为耶罗波安，对不起，但是后来因为所罗门他的心离开神，他不仅为自己建造宫室，他也在他耶路撒冷的城外面建了许多偶像的敬拜的地方，所以神不喜悦他，借着先知对他说，我要把你的国分裂，要把十个支派从你手中夺回，只留一个支派给你，让大卫的灯光不至于熄灭。但是实际上来讲，对于所罗门的审判，对于所罗门的惩罚，等到他的儿子罗伯安起来的时候，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起来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他就对于那些进到他面前请愿的人，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大兴土木，召集民工7万8万，这样一招就15万人来为他建造工事，建造一切的设备。因此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们就到罗伯安的面前来请愿，盼望把他们的赋税，他们的劳力减轻一点，让他们可以回家生产。你知道罗伯安说什么？罗伯安没有和他身边那些老臣们商量，和他跟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商量，这些年轻人都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雄心万丈，少年不知天高地厚，少年就没有一点点挫折的感觉。他们就对罗伯安说，你要这样对他们说，我父亲是用我自己的小拇指哥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他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责打你们。那么弟兄姊妹们，当这样话一说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就群心大哗，他们就不愿意再服侍大卫家。这个时候罗伯安是他们的代表，对不起，耶罗伯安是他们的代表。耶罗伯安在埃及当所罗门逼迫他的时候，他就逃跑，然后到了许多外邦地方，受了许多的苦，他这个时候找到机会回到以色列，就被众人拥戴，做了以色列分裂之后第一个国王。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以色列的分裂责任完全不在耶罗伯安，甚至先知亚西亚对他有预言，当他在路上遇见亚西亚的时候，亚西亚就变一件新衣服，把它分成12片，把10片交给了耶罗伯安，他说这是神要给你的10个支派，盼望他能够秉公行义，更要紧的盼望他在属灵上面向着神专一，盼望他专心侍奉耶和华，盼望因着以色列的侍奉能够叫犹大家也回转过来。这是神对于耶罗伯安的盼望，这是神给耶罗伯安一个帮助，给他的机会，让他能成为以色列国中间忠心的君王。除了他自己天然生命，除了他的才智之外，更希望他在属灵上面长进起来。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罗伯安的历史背景，但是他因为看重自己的国过于神的国，他看重以色列的国胜过神的荣耀，所以他心里想，如果以色列和犹大还有一点点关联，在敬拜上能够合一的话，以色列的百姓就会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当他们在那里敬拜的时候，祭司固然为了他们献祭杀牛杀羊来除去他们的罪，让他们能够和神发生真实敬拜的关系，但是这也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就好像今天中国和大陆两边看一看，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就有了比较，所以他就很想把这件事情拦阻下来，让他们没有机会认识真正敬拜神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他就开始了设立祭坛，设立祭司，开始订立节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耶罗伯安国的分裂责任不在他，是神所造成的，而且神所命定，神所允许的。但是耶罗伯安，以前我们讲过很多一个属灵的原则，十字架应当叫我们天然生命衰微，而更多向着神忠心。新约里面施洗约翰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保罗就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结果，更多把主放在第一位，把我们自己放在最后一位。当我们跟随主，当我们侍奉主，当我们认识主，经过一些年日之后，天然生命应该越来越衰微，越来越减少。而神叫我们生命改变的路，常常是借着苦难， 所以我们就说十字架，苦难所带给我们的是十字架，十字架的结果叫我们天然生命被除去。一个人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他的生命就更加单纯，更加像耶稣。但是你看耶罗波安也经过一些痛苦，他怎么没有痛苦呢？他从前在所罗门的手下替他掌管一些做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所罗门是相当的严格，而且要求很多，他就逃跑。他逃到哪里去呢？先逃到埃及去了。他逃到埃及去之后，当然流离失所，不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可以想见他有许许多多的痛苦。昨天晚上我就在播道会那里讲，我说我们离乡背井来到这里，很多人有忧闷的感觉。诗篇42篇第11节就告诉我们，从忧闷中间诗人给我们的答案，叫我们心转向神。所以诗篇42篇第11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这是以色列作诗的人所发现一个秘诀，当他在苦难中间心转向神。但是耶罗波安我们看他没有这样，当他经过这些痛苦之后，经过这些流离失所的经历，经过这些逃亡的经历以后，他找到的机会回到以色列，但是他却没有生命改变，他还是看自己，为自己胜过为神。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罗波安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他看重他自己的利益超过对于神的利益。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小心，今天基督徒如果在这些基本的事情上面没有因为十字架的工作而改变我们生命，像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圣经一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就很可能犯了和耶罗波安一样的错误。我们贪图自己的好处，贪图自己的利益，胜过看重神的荣耀，因此他就一步一步从他心里的筹算，从他的智慧聪明里面慢慢离开神的道路。头一件事情，他就立了两个祭坛。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他的聪明叫他找成一个最有效的办法，两边南北两个关口一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就不再到耶路撒冷献祭。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当时时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那些真正在以色列国中里面爱神的人，真正忠心向的人，就往耶路撒冷，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以前讲过，在旧约的历史里，在旧约的条文里面，他们对于利未人的规定，如果你是利未人要侍奉神，你就可以离开你的本地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要和其他的利未人享受一样的待遇，接受神儿女的奉献。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人，许多祭司就离开以色列的利未人，住在以色列其他十个支派里面，利未人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耶罗波安因为得到这些祭司，对不起，罗波安得到这些祭司来帮助他。罗波安本来要和耶路撒冷耶罗波安征战的。这个罗波安，耶罗波安，为什么以色列人取这么麻烦的名字？罗波安因为神的话和劝勉，因为祭司来了，他就不和耶罗波安征战。这是罗波安顺服神的地方。我们看见罗波安刚才的失败，也看见他因为顺服神的缘故，神叫罗波安在犹大国有一个忠心的气象。但是耶罗波安这样做，虽然也有些人到耶路撒冷去了，大部分的利未人就失去了他们工作和侍奉。当初神启示摩西，叫他建立祭坛，并归说，到了我所到指定的地方，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在我所要指定的地方，你们要建立祭坛。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称作神的平安，这个城的名字就是神的平安。这座城所说明的是神的平安。神怎么把平安给他们呢？因为有这个献祭的关系，因为人能够借着献祭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良心稍微得到疏解，告诉我们说，已经因着牛羊的血把我们罪暂时遮盖了，因此我们可以亲近神，神的愤怒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这是摩西旧约的律法里面叫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条例里面，第一条就告诉我们，十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又说，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像。弟兄姊妹们，只有以色列的神和今天我们所敬拜三而一体的神是没有形象的。神再三的说，他们没有见过我的形象，他们没有见过我的形象。 神的形象没有人见过，因为神不愿意我们借着一个偶像来代表他，就是最好的形象也不能把神的荣耀、神的美丽、神的尊严显明于万一。我们举一个相当降好几级的例子来说，当我们看见大卫的雕像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雕像里面所显出来的勇力，米开兰基罗雕的像，这样有能够说明大卫的勇敢跟大卫的尊荣、大卫的美丽，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见过真人，可能大卫本人比他好多少倍都不晓得。如果我们能够造一个像来说明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是极其有限，所以神不许人造像。弟兄姊妹们，不认识神的人才在寻求一个眼睛能看见的偶像，一个人的心思能够想得明白的偶像，一个人的美术艺术所能表明的一个最好的人的完美的境界，但是神不在这一切之内，神远远超过人手所造的能说明他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愿意人来为他造像，但是人的愚昧因为没有像就不知道怎样敬拜，他们就敬拜看得见的，无论是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或者是敬拜一个什么任何一个创造的山川伟大的这个受造的这个自然的现象，自然界。上次于立功来讲过，因为看见打雷很了不起，因为了解神是伟大，所以打雷这么大力量一定是神，称他做雷公，就是这样。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人的愚昧，不认识神。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他不能够把神请到伯特利，也不能把神请到但去，因为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这是我的居所，所以他就造了两个祭坛，这两个祭坛以金牛犊做代表。弟兄姊妹们，金牛犊是什么？埃及所拜的偶像。第一个，它是金的，就证明他们是以金为最高的价值单位。但弟兄姊妹们，神的价值远超过金银，神的价值有七世用人心手艺雕刻的金银铜铁木头石头所能代表的呢？你最好的价值不能证明神的真实。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位姊妹刚刚受浸的时候，她本来是拜偶像的，身上挂了一块玉，上面有一个偶像的形象。等到她信了主以后，我问她说，姊妹，他们家里要做偶像啊，很多烧的纸头的什么偶像都好说，一烧就烧掉了，玉也烧不掉，你说玉怎么办？有人就建议说，你把玉卖给别人吧。你知道我们对姊妹说什么？姊妹说，我既然已经相信耶稣，这个玉石就是偶像的代表，我不能把它卖给别人，叫他去敬拜偶像，我宁愿把它毁了。弟兄的价值远远胜过这块玉。那个姊妹那时候家庭的环境，她的先生刚刚来这里，没有很好的工作，所以生活相当大的压力，如果把这个玉变卖了，可以有一些钱，至少维持一个月生活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姊妹说，这是偶像，我要把它除去。你知道我们去他家除偶像，他自己拿起锤子来锤这个玉，后来那玉很牢，锤不破。我也不晓得什么好的玉，很多时候我们的玉啊，一不小心跌在地上跌碎了，但这块玉锤了两锤锤不掉。没有的，在他家门口挖了一个大洞，哦，凡是不能烧的、烧不完的，都丢在洞里面把它埋藏起来，没有人知道那里什么东西，从此以后埋藏了。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的价值远超过金银，远超过这些玉石，耶罗波安就开始教导神的儿女去敬拜金牛犊。最近一些日子里面，我知道有一本书也更新传道会把它翻译成了翻作金犊、金牛犊，里面就讲到今天世界人类对于金钱的敬拜已经超过对于神的敬拜，是一个危险的记号，也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极力起来反对的。耶罗波安竟然把神的儿女的心转向看得见的金银。金牛犊其实是摩西刚刚带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他们所造的头一个偶像。大家如果记性好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讲过这件事情。摩西出了埃及，在西乃山上面下面领受神的十条诫命，但山下的百姓缺少这个属灵的领袖，就在他们所人心所想得出来的环境里面来照自己的私意来敬拜。 他们对亚伦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情。亚伦就说，好，把你们的金耳环拿来，金镯子拿来，就在火里面一烧，就出来一个金牛犊。弟兄姊妹们，这个金牛犊当初摩西把它磨成粉撒在水上，叫以色列百姓吃，叫他喝下去。现在600年之后，以色列人竟然又重新拜这个金牛犊。我们已经认识神的启示，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知道生命的价值远超过金银，但是为什么当有人稍微引诱我们一下的时候，我们的心马上又活过来，对于世界还是这样不死心，对于神的认识还是这样肤浅？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的引诱陷以色列人的大罪里面，今天我们的心也容易被偏于邪。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警告神的百姓，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福音的正道，去随从别的真理，去离开主的恩典。他对哥林多教会说，我真是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因为我愿意把你们像童女献给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怕你们心偏于邪被撒旦引诱。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可以站得住不被金牛犊的吸引？只有一件事情，认识耶稣。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是真神，他是荣耀的神，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的形象，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知道他的真实，并且在这一切被造之物中间看见神自己的荣耀。以西结看见神的异象，我们讲过看见神的荣耀，约翰看见神的荣耀，保罗看过神的荣耀，看见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一旦我们被他的灵所吸引，我们遇见过主，我们的心就不能再被金牛犊所吸引。世上的荣华富贵都会吸引我们的心，名利财富都会吸引我们的心，人的称赞，人的美誉都会吸引我们的心。但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啊，因为我已经全心爱他，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所以金牛犊不成为对于我的引诱。弟兄姊妹们，只有刚强认识神的人能够站住，为主站住。只有心中有耶稣的人能够胜过这些外面虚假的属灵事物的引诱。任何事情不是出于神的启示的，都是金牛犊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第一件事情叫我们看见耶罗波安所犯的罪真是可怕到一个地步，把神都换了。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的名字没有换，我们还在敬拜神，但教会的性质已经变了。好多情形这样，当我们离开独一无二圣经的启示，当我们离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当我们不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当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历史的人物看待，而不知道他已经复活，今天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不再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不再相信耶稣基督的全能，当我们不再相信他胜过罪恶洁净的能力，我们就会落在金牛犊的原则里面。神的儿女耳朵发痒，喜欢听许多新奇的道理，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他说，神的儿女会掩耳不听真道，反而喜欢去听许多稀奇荒谬无凭的话。当我们不再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题目，当我们不再把它当作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当我们的信息里面离开主的道路，这就是金牛犊进来的时候。当我们以为仁义道德能够代替耶稣的救赎，当我们以为人的努力金钱能够让教会增加，能够让教会兴旺，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聪明能够叫人得救，我们就在金牛犊的原则里面。所以圣经里面一直拉我们回来，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